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的奉主的名，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聚集。我们先读几处经文，两处，一处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14节，这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再一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恩典，主带领我们众多弟兄姊妹过去这几天的聚会当中，看见你与我们同在，让众多的弟兄姊妹灵里面得到饱足。主啊，谢谢天父，因为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主你继续的施恩典，主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会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主，让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生命更加丰盛，让我们信靠主的人也许也会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预言，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暂时还有少数没有信靠主的人，也让这许多的朋友在主的面前也蒙光照，也愿意决志有一颗心，愿意跟随你，做一个信靠你的人。谢谢天父，让我们的机会会灵里面丰收，弟兄姊妹力量会刚强，让我们回去做美好的见证，打美好的胜仗。但愿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更多的荣耀。亲爱的天父，你是有软弱的孩子，把自己在交在主的手中。主，但愿你的恩典，主啊，临到我们。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和听的一同受造就，一同蒙恩典。谢谢天父，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是有这样一点点的背景。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两处经文的记载大约是在主耶稣基督受难的前3天，大约有些人估计，或者是时间有一点点早晚，大约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难的前3天的一个预言。地点在什么地方呢？是主耶稣基督坐在橄榄山上，有人推论可能是在一个山坡上，比较僻静，因为橄榄山的对面就是圣殿，圣殿那个地方呢，往往是人来人往比较多，而橄榄山是一个山区，又在耶路撒冷城外，大概没有多少人，比较安静，比较僻静，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有几个门徒啊，在他的身边，当时在他的门徒身边呢，能够看得出来的只有4个人，就是从马可福音第13章那里有一个记载。4个门徒是谁呢？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就这么4个人。这4个人还有一个能够推论得出来，大概别人不在旁边，因为这4个人是暗暗的问耶稣，又不是当着多少人那样来问，是暗暗的来问耶稣。问耶稣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是问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是他们也是关心的一件事，也是不明白的一件事。当然主耶稣基督和他们提到了那个圣殿要被毁，那是那个很短的时间发生的事。世界的末了，主来以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还有假先知、假师傅出来，许多人的爱心逐渐的失去了，因为有不法的事增多。主耶稣基督提了那么许多的世界末了的预言，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妙， 耶稣基督就对那四个人暗暗地问他的那四个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想那四个信徒啊，大概当时是心里面有点震动，不然的话，主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除了约翰以外，别的那些门徒都分散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那几个人都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为什么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当那些个妇女向这些个门徒报这个喜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些个人还在半信半疑？这看来啊，那许多的门徒很难于理解主耶稣基督当时所说的话，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想大概那几个门徒是很难于理解，实在是震惊人心的这样一个预言。这样的一个预言，我们也看到是唯有主耶稣基督，唯有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知晓将来所必成的事，这是唯有主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但是尽管当时门徒一时有惧怕，一时有疑惑，一时有困惑，但是2000年的这个历史，2000年以后的现在，主耶稣当时向四个门徒暗暗的所讲的那个预言，现在已经正在应验当中。前些个年呢，我读了有一本书，那本书上面提到了当然现在可能和以前不一样了，当时说全世界的这个人口大约是59亿，这59亿人当中呢，其中自称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包括天主教在内，包括东正教在内，自称为信耶稣的，反正是真是假那个情况将来只有神知道了，而自称为信耶稣的那个人数是19亿，全世界人口呢，前几年统计是59亿，那自称为信耶稣的人呢是19亿，大约是占了1/3。现在这个数字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从中国这个来看也是这样，当中国大陆1949年清政府成立以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调查，那个时候的调查是报纸上登的，全中国的这个信徒有70万，那个时候是70万，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几乎就消失了，现在是7000万，这是一般的估计，还有人估计说8000万，还有人说估计上亿，到底多少只有神知道，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很难于统计。从这里看，这是一个大的神迹。今天呢，在我们当中啊，我在听说还有少数的没有信靠主的，有少数没有信靠主的，我希望你看到这个神迹啊，你早一点和我们信耶稣吧。我很高兴有些个人已经信主了哈，昨天余弟兄与护照有人举手了，听说还剩下少数的几个人，我不知道还在等什么。有些个人呢有一种习惯，说我啊对这个研究透了我再信，我对这个少数的几个朋友说，你研究不透。我那一年呢在东德，在斯图加特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国教会，前1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中国在东德斯图加特的教会是100人左右啊。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 有几个不信主的朋友和几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信主的弟兄姊妹呢，就劝那个少数没有信主的：“你信主吧，信耶稣吧，你看怎么样证明有神，怎么样这个宇宙是从神那里来的，将来还要归到神那里去。你信耶稣吧，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人们都是有罪的，怎么样怎么样。”那些个人就是那个有不信主的，其中有一个女同学，我看她态度特别坚决，这个你不要讲了，我得研究透了我才信，我也研究不透的时候我绝不相信啊。后来那些人呢就觉得没办法讲，那么以后他们就不谈话了，不谈话了，空下来了以后，我就这个观察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个留学生，是一个女同学，她就专门喜欢吃一个青菜，大概是那个豌豆苗，他煎了一块的又煎了，煎了一块又一块。我就说，我说你挺喜欢吃这个菜啊？他说是，我很喜欢吃这个菜。我说你把它研究透了吗？他当时就是好像是也是吃一惊，他没想到我问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研究这个干什么？大家吃我就都吃就是了。哎，我说这不行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信，你怎么不信呢？我说你研究清楚了没有，它含着哪些个元素，有没有一些个有害的物质，哪些个东西对人还不利，你没有研究它不照样的一样吃吗？他不说话了。我说别说这个菜你研究不透，一个小米粒你都研究不透，到底是一个我们天天吃的米，它的成分是到底怎么样，你没有研究它也是照样的吃。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信活过来的。我就跟他说了一个笑话，我说你看看全世界所有的人，哪一个人刚刚生下来在母亲的怀里边要吃母奶的时候，哪一个人先问问妈妈，你这个奶化验了没有啊？哪一个人先问问妈妈，我都把这奶研究透了我再吃，没有一个这样，都是这样长大的。今天少数的暂时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哎，你和我们一起信主好不好啊？如果你现在暂时还没有信，你愿意凭着信，圣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没有研究透，看见这么多人都信，哎，我也跟着信。我告诉大家，信耶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今世有平安喜乐，有安慰，有随时给我们的力量，一旦我们离开世界的话，我们搬一搬家就是了，离开这个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进到永远永生里面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这样的一些个朋友，如果你愿意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声，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相信，我们大家鼓掌欢迎你，你鼓掌来回应表示你相信好不好？我几乎没有看见不鼓掌的啊！要这样的话，就是暂时没有信的朋友，你也信了，我们祝贺你，但愿你从心灵里边啊，我们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回上山来的时候，我们人生也许很渺茫，我们回去以后，我们知道今生随时有一个力量帮助我们。我们离开世界有一个永远的归宿，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求神多赐福大家。我们回来再看这件事情啊，说明了我们不能，唯独耶稣基督，基督他无所不能。你看当时主耶稣基督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只有四个人啊，他就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我们中国也不例外。原来只有这个解放以前吧，那只有70万，现在是7000万，乘100倍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的这个数字还在继续的不断的这样增加。我因此啊，应当感谢神。 在这里我们也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对于门徒们也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命令。这一节经文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在那里说圣灵降临，在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同时在耶路撒冷，也同时在犹太全地，同时在撒玛利亚，同时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做我的见证，就是做见证人。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一节经文读一读，能背的就背下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好，一起来，我好，一起来，把你们改成我们啊，把这个做我的见证，把它作为这个做主的见证，好不好？好，一起来啊，请。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但愿我们散会以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这样一个能力，得到能力以后，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有美好的见证，向人传扬福音也有美好的见证，而且有属灵的能力，让我们在主面前，在山上会倒空自己，让圣灵充满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让我们以后传扬福音做见证，带着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啊，近处我们在我们身边做见证传扬福音。这个原来的那个原文是既在耶路撒冷也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心里想着近处也想到远处，能到远处去就去，不能够去的话，我们的心也要和那个远处的在远方征战的宣道者，也和那些个人同工，用祷告来支持那许多的弟兄和姊妹们。做主的见证啊，那个原来的意思是做主的见证人，做主的这个见证人，甚至于有人把它翻译成是殉道者，因为那个意思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做主的见证人，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在所不惜。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像彼得那样，彼得曾经被主带领上到了那个高山，主耶稣就带领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改变了形象，主耶稣基督改变了形象，有摩西、以利亚同在，在那里这个彼得说了一句话，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但是他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还对于门徒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要求。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想到在山上真好，这几天真好，但是我们也应当想到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一个命令，当着我们聚集在一起真好，很好，我们希望更多的时间，但是也有一些使命是我们下山以后应该有一个新的变化，从心灵里边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也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如果必要的时候甚至于不惜牺牲一切的那样为主做见证人，甚至于是用这个性命、用生命来做主的见证人。因为什么？因为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让我们真是不仅是活着是在这里享受 主的恩典，也是能够透过十字架的死亡，让我们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是死是活都是主的人，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不是仅仅在我们唱诗的时候我愿意完全奉献给神，不是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歌唱的时候愿意奉献给神，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心灵里面有一颗心志，说我这一生愿意完全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使用。主让我做一个家庭的主妇，我就做一个家庭的主妇，主让我在家里边看养孩子啊，这个抚养孩子，我就为主的缘故抚养孩子，让他从小认识神，亲近主。主让我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在一个公司或者在一个机关或者研究机构，我就在那里好好的做一个研究人员，做一个工作人员，让主自己的那个美德在自己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在我们的身边让不信主的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基督，让不信主的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闻到了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如果弟兄姊妹能够活出基督的这样的见证来，我们传福音就容易了。我大家和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事，这个姊妹姓王，她亲自在众人面前做的见证，他说原来我是绝对不相信神，也不相信这个主的救恩，甚至于我就不愿意到礼拜堂里面去。可是在他那个机关里面呢，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啊是一个基督徒啊，对他很有爱心，对很多的人都有爱心，关心帮助热情真挚很诚恳。他那个姊妹姓王的那个姊妹说，他觉得这个基督徒啊，这个姊妹，那个姊妹姓邱，哎，我就觉得姓邱的这个同事啊，在一个办公室里是对我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啊，他感觉到很亲切，好像这个姊妹信主的人要是对他有点要求的话他都不好拒绝啊。过了一些个天，他就没想到那个邱姊妹就约请他，咱们到礼拜堂里边去，一起去聚会，一起去参加主日崇拜，好不好啊？他一想这个事情，他不愿意去，不愿意去又不好拒绝。那个王姊妹自己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他就撒谎。他说这个礼拜日我家里好像有事，有点事很忙，很对不起，我实在不能去。那个姊妹，那个邱姊妹说你不能去，你就算了，好，以后再说。他没想到下个礼拜这个那个姓邱的那个他的那个同事邱姊妹又约他，这个礼拜我们到礼拜堂去吧。然后他一想，这个他又不愿意去，又撒谎，哎呀，这个礼拜我的孩子大概又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对不起，这个礼拜我也不能去，好好好，不去也就算了。没想到他下个礼拜这个邱姊妹又约请他，这个礼拜日咱们一块儿都去聚会去吧，这个礼拜我得去看病去，我得怎么样怎么样，我这还不能去。到下个礼拜人又约请，下个礼拜我有什么别的事，那竟是个撒谎来推脱。后来那个王姊妹自己说的啊，他在台上说的，就是后来啊，我实在所有的谎言都用尽了，没有办法让我去，我说好吧，我就去吧。这么一个姊妹有很好的见证，有邱姊妹很好的见证，让一个不肯去聚会的人竟然是不得已不去聚会。结果那个王姊妹说，那一次的聚会圣灵的感动就把他抓住了，他看到这样一些个人和别人不一样。他说他从前曾经在大陆聚过多少次会，每一次会就是彼此的吹捧，每一次的聚会差不多是彼此利用，每一次的聚会很多的这个不诚实的话。在这里一看见这几个人，唱诗虽然我不会唱，讲道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就觉得这几个人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后来那个姓王的姊妹她信主了， 前几年他到了德州，后来回来做见证说，在他的家里边有一个小的团契，每个礼拜一次聚会，每一个礼拜一次聚会，他那个小的团契甚至于到了二三十个人。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也像那个邱姊妹一样，我们能领这么一个王姊妹悔改信主，他的家里边有一个团契，也形成二三十个人，弟兄姊妹，你看福音的兴旺是什么样的光景。求主给我们光照，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是下山以后心灵里边满有从天上来的恩膏，心灵里面得到滋润，让我们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让我们的生活行为就是主的见证人，就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神这样的多使用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是确实有许多的见证人。这里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啊五章十四节十五节那里这样提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个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想这一节经文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已经背下来了。如果我们真是能够活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是乃为那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若是能够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个以弗所书说，保罗呀为以弗所人祷告，求神让你们心灵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心灵里面的力量原文是心灵里边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灵里面的基督，让我们灵里面基督刚强起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处处都是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真是能够做主的见证人。好，我们把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五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就一起再读一次来，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个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今天我们过着平安的这个安逸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常常享受从神那来的各样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大的改变，真是觉得信主是很有福气。但是最早那许多的见证人几乎都是用生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看到那四个人除了约翰，老约翰是老年的时候曾经被放在拔摩海岛，在那里做苦工，在那里做就是劳动改造了，后来以后那么就回来是老年去世的。除了他以外，大家知道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是被刀斩的，为主殉道的，用生命来做基督的见证人。彼得几乎从历史上这样说，一些考证上这样说，彼得最末了是为信靠主的缘故是倒钉十字架而死的。那年我到了罗马，本来我到了任何的地方，神知道我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观光，但是那天到了罗马呢，有弟兄姊妹说去看一看一些个古迹，又带着我到了那个传说是彼得倒钉十字架那个地方，另外那个弟兄领着我们在那里默默地祷告，我自己心灵里面很受感动。以前的那些个见证人是用生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 再有一个安德烈，那个安德烈在这个传说呀，一些历史上的记载，传说安德烈末了也是悬挂在十字架上而死的。那个悬挂他的人没有把他钉死，把他拴在那里，捆在那里，绑在那，就是吊在那里，也不给他吃，也不给他喝，就在那里让他等着。你什么说？你否认主名，可以把你放下来；你不否认主名，就在上面一直那么悬挂着。有一个资料记载说，安德烈在那个情况下面，用爱心向那些个那样的这个虐待他的、要把他置于死命的人为他们祷告，还劝说他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吧。安德烈是这样为主殉道的。其他有些个记载，初期的那些个使徒几乎都为主献上了生命，这是初期的见证人。到了这个中国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呢，也在中国有些个初到中国的见证人。那个大家都知道马礼逊啊，马礼逊是刚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点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我重新提一提，也是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马礼逊坐船到中国来的时候，船长问他一句话：“你到中国去干什么？”“我到那里去传扬福音。”那个船长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的社会，从古相传他们就是什么这个遵从这个儒教、什么道教、佛教等等这些东西。你到那里去能够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吗？你能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吗？”这一件事情大概大家都知道。马礼逊回答说什么呢？马礼逊回答说：“我不能，但是神能。”马礼逊到中国27年的时间，学语言都相当困难。大家知道这件事吧？当时清朝有一个命令，不许外国人到中国来传福音，不许提耶稣基督的名字，甚至于不许中国人教给外国人学说中国话。如果学说中国话，这个教外国人说中国话的人，甚至于可能受到极重的这个严刑刑罚。所以那个教给马礼逊学说中国话的那位老先生，中国人，据说是带着毒药，带着这个致死的毒药在那里给马礼逊上课，一方面是为赚了一点钱，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万一被这个当时的政府给抓住的话，他就赶快吃毒药自杀，免得受苦。马礼逊当时到中国来传福音是这么艰难的，27年的时间呢，一个外国人离家背井，远离自己的家乡，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一样，在中国27年，大家知道领了多少人悔改信主？10个人。27年只领了10个人悔改信主，艰难吗？够艰难的。艰苦吗？也够艰苦的。但是弟兄姊妹，没有最早的那10个基督徒，没有今天的几千万。这是前边那一些见证人。再有一个戴德生，戴德生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只有这个10个英镑存到这个银行里边，那个时候就定义作为一个基金要往中国的内地传道，就是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的内地会。中国的内地那时候很苦啊，河南、陕西、四川等等的这个地方都很苦，连浙江都是很苦的。但是戴德生就是带着这么一个信心到中国来传扬福音。戴德生他的儿子叫戴存义、戴存信、戴存义，他的孙子叫戴永勉。他的从戴永勉是在中国建立了这个一个西北圣经学院，在陕西省的凤阳县，后来迁到了宝鸡。那么戴永勉的儿子叫戴绍曾，这就是曾孙了。 戴绍曾一生也是献给中国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前些年在中国的那个香港开了一个福音大会，在那个福音大会上是中国的一位传道人滕进辉老弟兄，滕进辉我叫他老大哥了啊，代表中国的教会，代表中国的信徒，赠送给外国的信徒、外国的传道师一个礼品。那个戴绍曾呢，就代表外国的这个传道士，代表外国的传道人接受这个礼品。接受过了礼品以后，戴绍曾说了一句话：“我是生在中国，活在中国，将来我希望是死在中国。”前两年戴绍曾弟兄临去世以前，他的癌症已经很重了，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是他的妻子戴师母接的，很喜乐很平安。本来我想着安慰他，结果戴绍曾牧师他的妻子那个喜乐平安都是反而安慰了我。我说你就替我问候戴绍曾啊，这个戴牧师就好了。他说不要紧，现在我看他精神还好，还可以说话。这个时候就是不由我来做主，他把那个电话已经就拿过去了，好像是移动电话，那边就是戴绍曾牧师来谈话了。哎呀，非常的喜乐，很平安。现在身体还算是平静。谢谢你的关心。谈了几句家常话以后，哎呀，我说求主使用戴牧师，余下的时日当中，继续的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使用戴继宗，戴继宗就是戴绍曾的儿子，求主使用戴继宗。那边那个戴绍曾牧师说了一句话：“请你多为戴继宗祷告，请你也为戴成约、戴成书、戴成雅，为他们三个祷告。”戴继宗是继承的继，继承的继，继宗。戴继宗下边的孩子是用成字来做名字，成、成约、成书、成雅，又是继承约书雅。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在心里边，这是前一代传道人的心志。但愿感动前一辈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领受了神的恩典能力啊，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但愿我们回去以后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想再说一个人，叫艾德里 Mr. Adenley， 他的这个孙女儿就是在旧金山。这个艾德里的师母，他的妻子 Mrs. Adenley 也是在旧金山里去世的。前些时候他的这个师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个中国的弟兄姊妹，都是老年的弟兄姊妹，就要求我说你写首诗纪念这个艾师母。我说好吧，我就写一首诗，当然我写中文的了。结果呢，他的这个孙女婿叫 Woodfin 就把它翻译成英语了。那个下边那个落款是说：“一群中国的老年基督徒是追思艾德里牧师、艾德里师母。这艾德里牧师剑桥毕业以后要到中国大陆去传道，但是经过那个内地会的跟他的谈话，认为他的身体太弱，说不行，中国内地很苦，你这么这个弱的身体。”当然这是绝对吃不消的。这艾德里牧师当时就说：“让我试一试行不行，我到那里去，如果真吃不了苦，我身体受不了，那个时候再让我回来，让我试一试可以不可以。”说好吧，内地会就这样答应了。所以当时那个艾德里先生从剑桥毕业以后，就到了中国的河南方城，在那里传福音。大家知道后来等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这个复兴，一个是从浙江开始复兴的，另外一个就是从河南的 方城那里开始复兴的。那里早先艾德里牧师曾经在那里传道，他有一个同工叫 Kinnis， 中国名字叫金立石。这个金立石亲自和我说过一个笑话。那年见到了金立石牧师，那个艾德里艾牧师已经去世了。金立石金牧师和我说，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在方城那个地方传道。那个时候，那个是抗日战争以前的时候，那个都是土路啊，没有柏油路啊，一下雨啊，非常的泥泞，那个土路，马车一压过去就是很深的坑，人一走过去倒是坑坑洼洼，他们要骑着自行车在那里这个到处去看望信徒，那个路啊困难极了。但是呢，你不骑自行车行走，这步行走又更累，所以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出去。那个 Kinnis 很幽默，他说那一次出去，那个艾德林牧师就那个自行车就倒了，因为到处坑坑洼洼倒了，倒了一下摔得还挺重。那个 Kinnis 就说怎么样，不行了吧，身体不行吧？他说身体还可以。说我不给，要不要报告内地会？说你摔倒了，身体不行。你千万不要报告内地会，千万不要报告。那个金立石就说：“好了，我不报告，你什么时候不听我的话，我就把这个事儿报告给内地会。”当然是说笑话啊，但是就看到那个时候传道人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其他的事情很多不多说。后来艾德里牧师去世以后，有人写了一本书纪念艾德里牧师，写他的传记，那个副标题是一个比中国人更爱中国人的外国人。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看看这本书的话，可以看一看。这里像这样的一些个事例太多太多了，还有许多的是无名的传道者把自己的生命默默地献上。请大家原谅我再说一两件事。在这个1900年的时候，中国有次义和团的运动，那个义和团的运动就是反对外国人，特别的是反对传道人，杀害那些个那个传道人，西方传道人。中国传道人被杀的连信徒大概有几万人，那个西方的传道士被杀的，原来说185，后来说186，后来在西雅图有一个弟兄，他再三的研究查找资料，最后查找是189个传道人被杀的。其中有一个传道人被杀以前，给他的儿子，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弟兄，他给他的一个美国的儿子就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当时只能让他的朋友那么辗转的转交给他的美国的这个儿子。他这个儿子接到那封信的时候，那个信上是怎么说呢？那个信大体是这样说的：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世上了。如果我们以后父子要再见面的话，只有将来在天上再相见了。但是我对你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希望是希望你不要恨那些杀害我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你有第二一个希望，就是希望将来你成长起来，长大以后如果有神的带领，希望你一点也不要犹豫，你也要到中国来传道，来继承我们这些个人没有做完的一些个工作。这是一个殉道者他的家书。我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心灵里边非常的受感动。还有一个殉道者，在殉道以前，他遗书上有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是留给后人的。那是1900年他被杀的。他写是怎么说呢？他说100年以后，世上的人将要怎么样的衡量我们今天所付出的劳力和生命呢？ 那是1900年一个宣道士殉道以前留下来的遗言。现在是2012年，整整是100年多一点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回想这个殉道者的话，我们今天100年以后了，我们怎么样来衡量当年那些个人所付出的劳动和献上的生命呢？感谢主，从1900年以后，历史上记载到中国来传道的西方宣道士更多了，而且更单纯了。以前在我个人感觉到，确实有的一些少数的西方宣道士到中国来不一定是真正的在那里专心传道的。我曾经亲自见过这么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彝族少数民族的山区里边，我见到一个小县城里面见到了有这么一个家庭，传道人的家庭。这个传道人本身是一个人，他的妻子两个人，还有两个孩子，一共是4个人。这4个人他能够雇中国人为他们来做一些个家庭的帮助，家庭的生活，专门有一个厨师给他们做西餐，另外有一个保姆给他们，说是照顾孩子，实际上是给他们洗衣服做清洁卫生。另外还有一个人说是当地教会看门的这么一个人，也那是一个中国人，实际上呢平常没有什么人来，也看门也无所谓看门，实际上是那个人呢给他往外专买东西，买什么这样那样的东西。4口之家呀，等于雇用了2个半中国人在那里服侍他，照顾他。我在那儿住了2天以后，我马上就走了。我就心里想，这样的传道士，你在英国，你4口之家能够雇2个半佣人在这里帮助你吗？确实，我亲眼见到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大多数的传道人离家背井，在中国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语言不通，那个生活不便，其实历尽了千辛万苦，把福音的种子撒遍了中国的内地沿海一带，甚至于撒遍了少数民族的地方。那是那一代的一些个传道人。好，我下面再讲一讲中国的一些个见证人。有一个人名字，原来他叫赵崇义，后来改名叫赵麦家。前几年赵麦家弟兄在新疆的喀什被主接去了。大家知道麦家是什么地方吗？麦家是什么地方？一定有人知道，大点声音说。回教的圣地，伊斯兰的圣地，所以他们朝圣就是到麦加去朝圣。赵崇义弟兄改名赵麦加，意思就是将来准备要把福音传到麦加去。但是只是这个弟兄和他的妻子到了中国的喀什，那是最西部了，那个时候就是中国的大陆政权改变，在出国那是不可能。后来这个赵麦家弟兄是在喀什那里被主接去的，他的妻子现在前1-2年我知道还活着，还在喀什。这是一个弟兄。再一个赵西门，原来的名字叫赵海镇，他是一个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曾经编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后来信主以后，他觉得应当像西门彼得那样把自己献上，就改名叫赵西门。后来他在南京上神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南京读大学，就和他常有一起交往。他的妻子叫文木玲，我们叫她文姐。本来她是一个清朝末年的贵族，是一个官宦世家，是为主的缘故把一些个财物完全献上。 两个人后来几乎是步行走到新疆去的，有车就坐车，没有车就步行走。大家知道从中国到新疆火车那个时候只通到兰州，而到兰州以后就是有的时候步行，有的时候搭这个拉货的那个汽车，那个便车那样的到新疆去的。赵喜门弟兄为主的缘故，在监里边坐了20年的监，没坐监以前呢，写了一首诗《十字架的归去路》，这是我唯一的归途，十字架的归去路，是我唯一的归途等等，很长的一首诗。写完了以后，他就被捕了。被捕了以后20年以后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有些弟兄姊妹就给他好像有一个感恩的聚会，在感恩的聚会上就唱那个十字架的归去路，我心饥渴的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火的时代催我走，不容少有所迟出，十字架的归路是我唯一的归途，唱这首诗歌。唱完了以后那个赵西门弟兄说，哎呀，这首诗歌这么好，这是谁写的？后来那个小姊妹，亲自参加那个会的小姊妹，亲自和我说的，她就说，这不就是你写的吗？如果写的都忘了，听起来可笑，想起来一把心酸的眼泪呀。20年的时间，连自己写的作品都忘记了。但是他的那个诗歌，他的见证到现在还是激励着一些个人。请原谅我再说一些，还有一个叫张月色，张月色另外有一个名字叫江八月色，比我大10几岁，现在可能是已经被主接去了。我们一起到了云南，在不同的地区传扬福音。大约是1950年的时候，他有一次找我，他说，边弟兄啊，我要准备到西藏去。1950年那个时候还是兵荒马乱呢，是中国大陆那个西南一带。我说你怎么去？从云南到西藏怎么去？他说只有步行着去了。他的心智已经坚定，跟我是告别，我们就做一个祷告，以后他就走。他走我就送他。那个弟兄啊，他那个腿受过伤。这个张月色也叫江八月色，他一走这么一拐，一走这样一拐，我就跟着他走，走了一段路，他说你不要送了，你送再远我们也得要分手，到这个路口你不要过这个马路了，你就在这个路口这边，我就自己走了。我就在这个路口的这边，我站在那里，我就看到那个弟兄那么一拐一拐一拐一拐的往前走，从那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我想这个弟兄已经是被主接去了，但是从西藏那里传来的很多的消息是完全我想不到的。前10几年的时间，20年了，我从别人的手里见到了有一个西藏的一个大学生，他写的信都是完全做他自己蒙恩得救的见证，哪些个罪恶，哪些个罪过，什么隐而未现的罪，自己怎么察觉到的。我说这样的一个认罪的，这样一个悔改的见证，我看在华人当中也是少见的。后来那个藏族的弟兄说，现在在西藏的大学里边有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他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我在兰州有一次和一个弟兄，是一个传道人谈话，那么有一个姊妹也和他在那儿谈话，我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有言语。在谈话当中我就知道那个姊妹是一个西藏人，她是在西宁，在青海那里读的大学，大学读的专业是英语专业，所以这个姊妹是西藏人，会说西藏话，在青海上的大学当然会说汉语啊，同时他学的是英语专业，当然还能够通的英语。那个姊妹向另外那个传道人说，他已经奉献，是不是要传道不知道，请那个弟兄为他祷告。我在旁边坐着听着，一句话没说，我就心里暗暗地为这个姊妹祷告。前面的人 他们的脚踪，他们在那里所做的工作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那个江巴月色他在那里的工作是做到什么地步，但是看见结果累累，有这样的直接间接受影响的人，这样的悔改，这样的奉献。还有一次，那是前十多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都是一些个大学生，至少是大学本科的，还有读硕士的，还有大学毕业的，都是准备要传道或者是已经传道的人，有170-180个人，在北京郊区有几天我们住在那里有一个聚会。和我同桌吃饭的有一个姊妹总和我打听西藏的事儿，总打听来打听去，说我知道的也很少，为什么你总打听西藏的事儿呢？那个姊妹说，我就是西藏人，而且已经在主面前要奉献自己，正在一个大学里头读硕士学位。弟兄姊妹，这就是中国前一代的人所撒下去的福音的种子，无形当中的一些影响。好，这些事情太多，说的实在是说不尽了。最末后再说中国的见证人，再说一个张家群，这个是我大学的同学，四年级毕业以后，他拉着我进食祷告三天，不知道前边的路怎么走。我说那个时候太忙了，事情也太多，我三天进食祷告我陪你陪不下来，我陪你两天，两天进食祷告以后你自己进食祷告一天，那一天呢我有时间我就陪你祷告，没有时间我还有别的工作做。结果这个张家群弟兄进食祷告三天以后到了西南去，以后在云南被主接去安葬在云南，他的一个同工现在就在旧金山。感谢主，这些人都为主留下了美好的见证。还有许多的见证人，这许多的见证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是往东南亚去的人，现在大家可能有一些个报纸上的一些信息一些个资料又看到有些个到东南亚去的见证，做见证在柬埔寨，在越南啊，在这个缅甸等等的这些个地方。在前些年我知道，前十年我知道在缅甸北部那里有些个中国人在那里向缅甸人来传扬福音，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女儿正在大学里读书还没有毕业，每年暑假要到缅甸北部那里去短期宣道一个暑假，一次两次还好，大概是第三次去，在那里要向缅甸人传福音。缅甸当地有一个孩子就拿着一个打沙子的那个枪，小孩玩具叫沙枪，冲着这个姊妹头啊就是一枪，幸好呢是打到这个姊妹的这个后部，这个后这个脑子的后面啊，当然那个头发呢可能挡一点这个沙子，但是毕竟是打的这个伤口是累累，后来不得已就住院了。住院以后呢过些天呢就好了，感谢主，不是从这正面打的，要从这正面打那个姊妹那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面容就给毁掉了。这个姊妹姓邱，我不提她的名字了。后来第二年我又见到了她啊，她若无其事谈笑风生啊，后来问怎么样，这个今年准备怎么样，今年准备还要到缅甸去。一般的人呢也许碰见这样的情况大概不敢再去了，但是那一位姊妹还是继续去。以后这个姊妹上了神学以后她结婚，现在在非洲传道。这是神兴起来的这样的一些个人，往东南亚去的，往非洲去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姊妹到非洲去的，我还见不到有这个 DVD 有些在非洲那里艰苦的传道。前几天的时间我见到了一篇见证，我也可以和大家说，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很多的书很难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末了，有的时候实在有的时候觉得 自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但是那篇文章我是从头到尾看到末了的。那个弟兄姓巩，名字今天我不提了。那个巩弟兄大约前十年曾经找我谈话，那个时候看到那个灵力的光景，我在神面前说诚实话，我觉得还相当的幼小，还相当的幼稚，但是有一颗心就是了。我觉得那个心挺宝贵挺可爱的。以后在一些聚会当中，他也有些个事务性的服侍。后来呢，我听说这个弟兄在主面前有些个特别的追求，就为这个事情感恩感恩。以后就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往，我万万没有想到，大约就是一个礼拜以前，我在一篇那个杂志上看到了这个巩弟兄的一个见证。这个巩弟兄已经准备全家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在不久的将来一起到非洲去传道。所以有许多的无名的见证人影响了许多的一些未来的要为主服侍的人，还有要去中东的。那么这个上一次我记得和弟兄姊妹提到了中东那方面的需要，中东包括近东和埃及在内，当地有童工，他们估计中国人在那里的大约是100万，光杜拜那么一个小的地方中国人有20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场。杜拜现在那里已经有中国的华人教会已经有3个了，而且陆续不断的有人要往那里去。感谢主啊，前几天不到一个礼拜，大概是上礼拜三吧，从底特律动身要到中东那里去，到那里宣道半年，把市场的工作辞掉到那里宣道半年。在大陆，在浙江宁波有一位服侍主的弟兄，从前年到现在，他自己有自己的工厂，在国内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照顾，但他自己从前年到现在已经3次到中东去，而且带了一些那边需用的属灵的供应。这个弟兄的儿子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只是感谢主啊，神在中国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另外最末后，我想我们大家读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2章1节。好，已经打出来了。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来，请。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主，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谢谢天父。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当初预言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时只有4个人在那里是这样这个听到这个预言的，而现在福音已经遍及了世界的各地。其中我们特别感恩的是中国的弟兄姊妹被神兴起来做这样的一些个普世宣道的工作。上一个世纪末，我看见了一篇西方的传道人写的文章，19世纪是英国人普世宣道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向普世宣道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向普世宣道的世纪。我看见那篇文章，我吓了一跳，我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上一个世纪末。后来在本世纪初，我又连续看到了另外的2篇西方传道人的文章，都有类似这样的说法。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的同工也无形当中认同了这个说法。 2007年的时候，我被约请到了韩国，在那里对一些个韩国的宣道士一同分享主的恩典。那个有500-600人，他们是准备离开韩国到中国大陆到其他的地方来传扬福音的。那么在那里分享完了以后，也有座谈，我就用我这个很蹩脚的这个英语啊，就和他们就交谈。我说现在2007年，全世界向自己的本国以外差派宣道士最多的国家，第一位是美国。向自己的本国以外差派宣道士占第二一位最多的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人口那么少，信主的人比例数再多的话，占普世宣道的第二位。哎，在这里请大家原谅我说几件这个韩国宣道士在中国的经历。20多年以前，我见到了有一个韩国在天津的南开大学留学的一个学生，他是读硕士学位，但是他不像别人一样赶快把硕士学位读完了以后好好工作，他在那里是故意的把那个读硕士学位的时间拉长了，还为了很多学一些中国话。他总上那里找我，我觉得奇怪，我说你在韩国到底做什么？他说我在韩国是传道的，那就是到中国来要准备在中国宣道。啊，这一个弟兄刚到中国去的时候出了好多笑话，因为他的妻子也去了，孩子也去了，家庭的生活，他中国话说的不很好，可是总得上街买东西去啊。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中国海内已经有超市了，就是好像是这个到那去，我买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拿完了以后然后到那个柜台那里去交账就是了。这个弟兄心里想，我去买这个东西，到那我就捡完了以后到时候交账就完了。他是想着买一只鸡，他怎么找也找不着鸡，那找着找那里只有鸡蛋，他想有鸡蛋大概旁边就得有鸡了，他说围着那个鸡蛋就转，转了半天也没有鸡。又遇见一个很热心的服务员，那个服务员一看的也是个中国人呢，说先生你到底你要买什么，你买什么？他不言语，他不敢言语啊。他一看他围着他总围着那个鸡蛋转，先生你是要买它吗？你是要买它吗？他说不是。那不是你到底要买什么呢？他想这个鸡蛋和鸡的关系是怎么一个关系。他想了想，人家服务员问，你是买它吗？是买它吗？他说不，我要买他的妈妈。这样的笑话太多了，那个是说起来很可笑。我们想起来那些个宣道士在中国传道，他们是多么样艰难啊！还是这一个弟兄，我再说一个笑话。我看大家也累了，那我说一个笑话。这个弟兄他有一次在中国，那个时候还有那个电车，有轨的电车。啊，在那个坐不是，就是无轨汽车，有那个无轨汽车，坐那个公共汽车上，在那公共汽车上，都上面都有拉手，他拉着人坐的比较满，没有想到那个公共汽车开着开着突然一停，哎呀，他自己这控制不住了，他就往前迈了一步，前面正好是一个中国的妇女，他把人的脚给踩了。踩着以后，那个中国妇女一看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样子，就在那里用中国话就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在那里就是批评他，指责他。他一句话也没办法说，他想着说道歉的话，可是说不出来。那个中国的那个妇女一看你连一句话都不说，更生气了，你怎么样怎么样，好，你怎么连话也不说。他根本他听不懂，后来他就想，我怎么能够表示一下道歉，他说道歉怎么对不起，他不会说。想了想，他想了一句中国话，谢谢。我说这样的弟兄，你们到中国来学说中国话这么难，你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们韩国的信徒虽然比例数多， 但是总数还是很少，就好像一颗小盒的火柴一样。你们中国人人口众多，好像一大堆木材一样。我们这几个韩国的弟兄到中国来，就是用我们这个小盒的火柴来点你们这一大堆木材来的。什么时候你们这大堆木材燃烧起来的时候，也许就是主来以前普世宣道的时候了。后来那个弟兄约我2007年到了韩国去，就是和一些韩国的宣道士在一起祷告，一起互相的勉励。完了以后有谈话，那我就用那个 broken English， 我就和他们这个谈话。我说现在全世界占宣道士最多的第一位是美国，全世界想采买宣道士第二位的是韩国。我说能不能请你们为中国祷告，希望在不太远的将来神怜悯中国，也使用中国，让中国在不太远的时候成为全世界往外差派宣道士占第三位，这个这样多的宣道士的占第三位的这么一个国家。那是2007年。前年呢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我又遇见了那个韩国的弟兄。当然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说几句笑话，后来我就说你们到底为我们祷告了没有，让中国的宣道士占第三位祷告了没有。就是前几天我在底特律有一个韩国教会的牧师，他姓李， Pastor Lee， 我跟这个李牧师谈起了这段事情来以后，我就问他你们韩国为我们祷告了没有。那个李牧师他点头，我说你点头干什么，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就是前几天，他点头。我就问那个我就说我问的那个韩国的弟兄在上海，前年我见到他，我说你为我们祷告了没有，说祷告了。他说那是我们祷告了，但是不是第三位。那个李牧师接过来了， not number three， 下边说了一句But number one， 这是一些其他的国家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的指望。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基督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暗暗的向四个门徒说的。而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普世宣道的一个形式，而且这个普世宣道的这个责任，有好多的人越来越说，就是落到了我们中国信徒的身上，弟兄姊妹，也就是落在今天你我们这些个人的身上。求主给我们力量，也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走前边的道路。请弟兄姊妹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要显明出来。主啊，你的孩子虽然多有亏欠，语言主啊不能够表达清楚，主但愿你的灵感动得清楚。主啊，你让我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这一段时间都不是空空的过去，主但愿你的灵运行在众多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主你也在我们中间做拣选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真是看到主你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亲爱的主，让我们也知道今后的一生在你的光照当中应当如何的使用。
主，我们活在地上，心在天上。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托付，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但愿你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教导，今天也印在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求主复兴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求主也使用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更多的赐福我们硅谷的教会，求主更多的使用硅谷的弟兄和姊妹们，让我们在末了的这段时间真是能够挺胸昂首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让主的心得安慰，让我们在主面前受造就被操练，让主使用，让我们真是成为别人的益处。主啊，我们渴望你再来，主，我们何等的愿意你再来。主啊，你没来以前，主，这样的使命让我们会放在心中，行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让我们能够会传扬你自己的救恩和福音。求主你自己的恩典常常的陪伴着我们，主啊，你的光照恩典能力常常的随着我们。谢谢天父，我们的聚会将要结束，但是你的恩典常常的与我们同在，主，你的亮光常常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远处的云柱和火柱，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近前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但愿你的话语一直保守我们。主，若是神你以为美，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今天的王明道和松上街来。主啊，若是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兴起中国的马里群、中国的戴德生。主啊，求主施恩典使用我们硅谷的教会，使用这里的众多弟兄姊妹，做成我们当做的一些个工作。谢谢主，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愿主悦纳垂听我们的祈求和祷告，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